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福音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是福音主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邀请福音朋友来到我们教会来听福音。可不可以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举个手好吗？让我看一下有多少位。好，感谢主，欢迎你们来。今天是福音主日，教会是遵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借这个机会来传福音给各位。各位亲爱的福音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你们传福音给我，我为什么要信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光是没有信主的人，连信主的人也应当去思考，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今天全世界有70亿人口，其中有多少基督徒呢？我参考了去年的统计数字，大概有23亿，听起来不错了，三分之一弱的全世界人口是基督徒。这就让我想起圣经当中记载说，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跟随他，数以万计的人都来跟随耶稣。那么这些跟随他的人为什么来跟随他呢？他们心中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来跟随耶稣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万人的心。于是在约翰福音的6章26节，如果可能的话，可不可以把这个经文打在上面？约翰福音6章26节，耶稣就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什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吃饼得饱。很多人跟随耶稣是因为他们跟随耶稣可以吃饱肚子，在那个年代吃顿饱饭不容易，人跟随耶稣可以吃饱肚子不挨饿，他们因为这个原因去跟随耶稣。到了约翰福音6章66节，那里就说到什么？这些人当中他多有退去的，这些为了吃饱肚子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中途退去了。为什么呢？他们发现他们跟随耶稣，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耶稣要给他们的不是他们心里想要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就灰心失望，中途退出了。今天这23亿人，我把范围再缩小一点，今天在座的这些人包括我在内，有没有人带着这样的打算和动机来跟随耶稣呢？有些信耶稣的人，他的确是有自己的动机的。请原谅我在这里把这个信字加一个引号在上面，什么意思呢？这个信是所谓的信，不是真正的信。有些人把信耶稣当成一种生活的装饰品，他们的人生要有一个宗教信仰，为什么呢？可以把精神寄托一下，寄托一下精神，没有的话生活就空虚，有了寄托生活就丰富多彩了，就充实了。那么世上有这么多个宗教，我选哪个呢？基督教很荣幸的被他选上了，是不是呢？基督教的教义很优越，耶稣基督这种牺牲的精神很值得同情。然后他看到基督徒，哦，你们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总的来说品行还算不错，于是这样的人就这样信了耶稣。其实他不是信耶稣，他只是钦佩耶稣。但是古往今来值得钦佩的人大有人在，你不需要非要钦佩耶稣。你如果要寄托精神的话，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一样可以寄托精神，音乐、文学、艺术、园艺。在澳洲很多人可以在家里种花养草，搞搞园艺也可以寄托精神，不需要信耶稣的。所以要实现人生理想，要找一个精神寄托的人，他们信耶稣 这个信是带引号的，不是真信。还有一些人呢，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生病了，这个病不好治，或者说治不好，怎么办呢？在没有盼望的时候去信耶稣吧，有人给他传福音，你要信耶稣，好了，那我就信了。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试一试，看看信耶稣是不是能治好我的病。不错，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确行了很多神迹，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他治好了很多人治不好的病，他甚至能够叫死人来复活。就是到了今天，很多人的病也是因为耶稣听人的祷告被治好了。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疾病得医治而信耶稣的话，这个信是大有问题的。因为耶稣来到地上，他虽然有医治的能力，他的工作不是为了治好人肉体的病，乃是要救人脱离罪和死，让人得到神为人预备永远的生命。我在这里反问一下哈，有那种信的人，如果耶稣不治你的病，你得了绝症，耶稣不治你的病，你还会信他吗？你还会信他吗？治得好我就信，治不好我就不信，这样的信也是带引号的，也是带引号的。还有一些人想从教会当中得到一些帮助，比如说他想和基督徒结婚，想和结婚，但是呢他又知道，哎呀，你们基督徒结婚很麻烦的，为什么？因为你们讲究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徒啊，婚嫁要在基督徒之内来进行，是吧？所以择偶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那怎么办呢？为了我的如意郎君，为了我能够抱得美人归，怎么办呢？算了，我信耶稣吧。于是就有人因着这个缘故信了主，带引号的信。有人来到教会，希望工作上得到一些帮助，或者说解决小孩子上学问题。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解决小孩子上学的问题，他要拿一张受洗的证书，凭着这个证书去学校，来给小孩子去基督教的学校给小孩报名。因为他也知道今天这个社会世风日下，把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学校去读书啊，一方面教你学业上的功课，另一方面教你做人，这是好的，很多其他的学校做不到这一点。于是心存这样观念的父母，他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学校去读书，他自己不信，他却要把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学校去读书。但是我先要有一个受洗证书，因为很多基督教的学校都有这样的要求，要求父母或者至少是一方乃是基督徒才可以。为了解决小孩上学的问题，我要来教会信耶稣，拿一张证书。我以前听说过这样一个事情，有宣教士去乡下去传福音，到了一户农庄门口啊，他要把标语挂在这个门庄这个农庄这个墙上，六个大字：信耶稣得永生。用剪刀把纸剪出这个六个大字来，然后把它粘在一块横幅一块布上，把这个布就挂在农庄的院墙上。这个宣教士做好了这个工作之后，就到里面去预备这个福音的信息。结果在里面没过多久，他就听到外面呢人声鼎沸，他透过窗户往外一看，哦，门口站了很多人呢，站了很多人。他就奇怪，他出去看怎么回事，门口排了很多人。这些人看到宣教士出来，就跟他讲说：“先生，我要信耶稣。”很多人，我也信，我也要信耶稣。很多人都说我要信耶稣。这个宣教士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还没有传福音呢，这些人已经要信耶稣了，这是哈利路亚，感谢主。接下来就有人问他说：“先生，我们是不是信了耶稣就可以得那个？”就指了指挂在院墙上那个标语啊。 是不是信了耶稣就可以得那个？这个宣教士就这么看了一眼，这一看不得了啊，怎么不得了呢？刮风了，把那个标语啊吹跑了一些偏旁部首，六个大字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这四个字完好无缺，永生这两个字被吹跑了，一些偏旁部首，永字上面那个点儿吹没了，生字底下那个横吹没了，信耶稣得什么？看到了吗？大家知道了吗？永字上面那个点儿没了，生字底下的横没了，信耶稣得水牛，得水牛，水牛当然很好了，水牛可以干农活吗？水牛可以下小牛，永生是什么呢？永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不对？水牛可比永生来的更实惠多了。今天有没有人带着这种信耶稣得水牛或者黄牛的心态来寻找耶稣呢？要得一些地上的方便和好处，这样的相信，原谅我说啊，都是假的，骗人误己。存这样心信耶稣的人早晚会失望，他会信不成的，会信不成的。那么应当怎么信耶稣呢？按照圣经的启示，按照耶稣自己的启示来信他。他来到世间是要解决人的罪和死的问题。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罪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根据圣经的启示和教导，我实实在在的直截了当的对福音朋友们，对你们讲啊，我不拐弯抹角，你是一个罪人，我就这样对你讲，你心中作何感想呢？可能有人心里会想，我是罪人，你才是罪人，是不是？不错，我曾经真的是一个罪人，我曾经是一个罪人，但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得到了，我的地位改变了，我在上帝的眼中，我不再是个罪人了，我是神家里的人，我跟神和好了，我跟神已经和好了，我是神家里的人，并且根据圣经的启示啊，我们是神的法定继承人，神将来有很多永恒的基业要给和神和好的人，要给这些和他和好的儿女们。我现在还记得20多年前，当我头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啊，讲员说你是个罪人，我心里面怎么样呢？两个字，腹诽，腹肚子诽，诽谤的诽。我嘴上不回答，嘴上虽然不说，但我心里面不服气，我在跟你辩论，这叫腹诽。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在人里面有一样东西，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免，是什么呢？就是罪性，爱犯罪的生命，这个犯罪的性情。因着这个犯罪的生命，这个爱犯罪的性情啊，人就去犯了罪，并且有朝一日时候到了的时候，要承担这个犯罪的后果。圣经说得很清楚，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有两个问题，有两个问题，人类靠自己永远解决不了。一个就是罪，一个就是死。死是罪的结果，解决了罪的问题，才能解决这个死的问题。今天有人得癌症，身体里有癌细胞，我们可以用医学的方式、方法去解决、去对待它。但是当你的灵魂当中如果有了癌细胞，医学可以解决吗？科技可以解决吗？不可以。罪就是人灵魂里面的癌细胞。一说到罪，人可能会自然地想到坑蒙拐骗呐、烧杀掳掠啊，不错，这些都是罪。但是更确切地讲，这是什么呢？这是人里面那个罪性的外在的表现。眼睛看不见的罪性在里面，它跑到外面来了，变成了能够让人看到的罪恶的行为，罪行。罪存在人的心里面，它变成了恶的行为，它出来了，它会污秽人，会伤害人的。我们看一些经文好吗？ 马太福音的5:18。马太福音，我们找到马太福音，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打出来。马太福音，找到马太福音5:18。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读15，对不起，我引用错了，15:18，18-20，我们读15:18-20。看到了吗？来，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污秽人。人心里面有这些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说呀，说人心很坏，这一点可能有人不承认。耶利米书的17:9-10是这样讲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今天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人，我们中国人讲话叫人心隔肚皮，有些人道貌岸然，哦，我不是指某一个人啊，比如说我们看赵宏这个人道貌岸然，站在上面还讲道，他里面好还是坏你知道吗？你未必知道，你未必知道我，但是谁知道呢？我们再看这个耶利米书17:10，耶利米书的17:10这样讲哈，说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人心人不知道，但是神却是监察人心人的肺腑，所以他都知道，他都知道。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监察人的心腹，心动则神知，心动则神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你里面的这个想法，神都知道，神用灵来记录下来。有些人比如说小偷偷东西，他要在夜间出去偷，让人看不到他，让监控的摄像头照不到他，拿个布把脸蒙上，露出眼睛去偷东西，让人抓不到他。但是神都知道，用光来记录。圣经告诉我们，神用光来记录一切，人的这些恶行恶言都有记录。那记录在哪儿呢？记录在哪里呢？我请大家看一下启示录20。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20，我们看一下，从第11-15看一下，启示录第20:11-15。找到了吗？读一下，来。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被扔在火湖里。有哪一位在座的有把握说我的名字已经记在生命册上了？你举个手。这么少人呢？我还以为我们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你就扔在火湖里。你不举手，就说明你要扔在火湖里喽。再看第13说。 他们都要按照第十二节说什么呢？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些案卷就是记载那些没得救的人所行的罪恶。神用光用灵记录，全放在这个案卷上。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案卷打开了，凭着你所做的、所思想的、所说的话来受审判。审判的结局是什么？火湖，在那里受痛苦是到永永远远。刚才诗班唱的歌是什么？今生和永生，今生若比永生长，那我们就可以吃喝快乐呀，这样。但是谁不知道永恒比今生长呢？你如果到了永恒当中就没有改变了，今生当中，在时空当中，在暂时当中，你还有机会来接受改变。到了永恒当中，如果你永生，那就永远活着；如果永死，就是永永远远在火湖当中受苦了，没有改变。所以各位福音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人犯罪是因为他里面有个犯罪的天性，有一个犯罪的生命。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人啊，可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我们可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哟。那人应该拥有崇高的地位和价值，那为什么人会这样快就堕落了呢？因为人用神给他的这个自由意志，选择了不信神，选择了去背逆神。很多人读过圣经的创世纪啊，他知道人是在这个蛇呀，就是这个蛇魔鬼的化身的诱惑之下才犯的罪，但即使是这样，人仍然难辞其咎。人应当从里面去寻找原因。因为上帝曾经清楚地对亚当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清楚吗？明白吗？有哪一位不明白吗？都明白，亚当也明白。但是当夏娃看到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好做食物啊，悦人眼目啊，可喜爱啊，并且吃完之后还能够有智慧。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啊，在约翰一书那里讲到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人里面的私欲。夏娃因为要满足里面的这个私欲的缘故，他就违背了神的旨意。他自己做主，不让神做主，这就是罪，这就是罪。人背离了神，犯罪之后，生活就越来越差。我们今天讲话叫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创世纪六章五节那里说什么呢？说神看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各位亲爱的福音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现今的世界里面，你们放眼观察一下，现在生活的世界是越来越好了吧？应该是越来越好了啊，应该是越来越坏。今天很多社会的问题，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争竞，人和人之间的不和，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人有罪的问题。今天社会上、国家上想很多的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有识之士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想怎么办呢？通过教育啊，改良社会的风气啊，比如说提出一个口号，要以德治国，人没有德，哪里来治这个国呢？对不对？标本兼治的问题，标本兼治的方法就是要解决人类罪的问题。如果给罪下一个定义的话，罪是什么呢？罪就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权势，它存在于人性当中，存在于每一个人的人性当中。在这个力量之下，人就去背逆神，并且在这个力量之下，人走向死亡。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从我们的祖先亚当那里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怎么办？怎么办呢？得找个解决的办法。人类有希望吗？靠自己没有希望，但是希望来自于创造人类的神。希望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人类脱离罪和死的希望。耶稣的名字是有意义的，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怎么样？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神差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穿上人的样子，进入人类的历史，来到世间，要怎么样呢？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来到世间，他解决了罪的问题，并且是彻底的解决罪的问题。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神解决罪、除去罪和赦免罪人的办法。他让他的儿子去死，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解决罪、除去罪、赦免罪人的办法。我们读两处经文好吗？读两处经文。第一处，请读《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再读一处，是哥林多前书一章的22-23节，就是往下四节，22-23节。来，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呢？为什么要传十字架的道理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来满足神的公义。为什么公义这么重要？因为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神必须是公义的，否则他没有权柄，没这个权利来审判罪人。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他是圣洁的，他用这个无罪的生命做了赎价，来救其他这些所有有罪的人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有些人看这个道理是愚拙的、傻的、愚拙的，他们的结果就是灭亡。而如果把十字架的道理看为是神的大能的，就会得救。那为什么十字架道理在那些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些人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通达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就不认识神了。那些灭亡之人、灭亡之子，以为自己是有智慧的，以为自己是有学问的，以为自己是通达的。他用这种自己的这种智慧来判断神从天上赐下来的十字架的道理，他看他们是愚拙、是荒谬的，因为这些道理超越了人理性所能理解的范围。他不能理解，他就去否认，他就去轻视，他就没办法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是真理，他就拒绝传给他们的福音，而最终就会成为灭亡的人。希腊人不是要在学术上为他们的成就和智慧而感到骄傲吗？所以他们对神的爱、对神的能力、对神的智慧，竟然在一个屈辱的、羞辱的十字架上能够彰显出来。对于这个做法，他们认为是荒谬的。犹太人更是这样。犹太人他们在世上曾经很多机会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给我们显个神迹，我们愿意你给我们显个神迹，对不对？”他要看耶稣基督行神迹。就是这样迫切要耶稣显神迹的人，结果怎么样？竟然对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个最大的神迹视而不见，是不是呢？ 所以这就十字架的道理成为了犹太人的绊脚石，成为他们的绊脚石。而十字架的道理呢，显出神的智慧，显出神的智慧。神就故意用这个很多人眼中看为是愚拙的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来救那些愿意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而且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显出神的能力，神的大能。在得救的人身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能使罪人脱离捆绑，脱离罪和死的捆绑。那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呢，它不是人类的理性和知识和经验所产生的结果。当人用智慧用这个理性与神对立的时候，他会觉得神是愚拙的，他不认识神，他以为神是愚拙的，他没办法明白这个神的智慧。但当他谦卑下来，当他谦卑下来用信心来接受的时候，他就会认识到这就是神的智慧，他能够体验到十字架的能力。人的智慧与神的真理来对抗，必定失败的，必定要失败的。在古罗马的时候，十字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具。今日成了什么？成了一个救人的标记。传福音讲什么呢？讲耶稣钉十字架，耶稣流宝血为世人来赎罪。传福音要讲这个。今天很多人传福音，他不讲这些，他不讲这些，讲一些行事为人呢、啊，做好人呢、啊，做好事啊。所以很多人误解基督信仰是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昨天我们有郊游，我有机会和一个这个比我年长不少的一个福音朋友来聊聊天啊，我头一次见面嘛，就聊聊天。他上来就跟我讲，他说你们基督教很好啊。我说好啊，是啊，好在哪里呢？他说你们这个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与人为善，劝人行善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可能其他宗教是这样的，基督教恰恰不劝人与人为善，不劝人这个行善。为什么呢？基督教讲的是你劝你信耶稣，因为你不信耶稣的话，里面没有这个善的生命，里面没有善，乏善可陈，你行的什么善呢？伪善、假善，或者人里面残存一些这种良善在里面，你就行一点点，就不能够行全的善。所以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它讲究要让人信耶稣得永生。所以今天传十字架的道理，世人需要十字架，基督徒也需要十字架。那些不信十字架、不传十字架的人有祸了，原谅我这么讲，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耶稣为什么来世间呢？他是来享乐的吗？他是来旅游的吗？不是的。如果他要享乐，他不需要来，他在天上有无尽的荣耀荣华在天家里面。他来是要受苦的，他来是要受死的，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地上行过一条受苦的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走了一条苦路，并且最后他死在了十字架上。当他被钉在上面的时候，还有人来讥笑他，说什么？说如果你呀、啊，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可以从上面下来吧，对不对呢？说他救了别人，他却不能救自己啊，这个人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你下来我们就信你。有人这样讥笑他。神从十字架上下来难吗？一点都不难，对他有何而难呢？但是如果他从上面走下来了，他没有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今天所有的人仍然在罪里面，没有一个人得救。耶稣怎么来救我们呢？他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是一个代替的工作。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呢，是耶稣必须走的一条路。 钉十字架就是他来世界的目的。世间的罪人是什么？怎么如何得救的呢？是因为信耶稣得的救。今天我们讲救恩，我们讲福音，我们必须得讲这个十字架，必须得讲十字架。如果不讲的话，这个呢就是叫别的福音了，就是叫别的福音。人不能够靠行善，不能靠自己的努力，不能够靠立功来得神的恩典，只能因靠耶稣，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才能得救。所以离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没有救恩可言，就没有救恩可言。并且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流出了宝血，他流出了宝血。这个宝血是大有功效的，大有功效，可以使人的罪得赦免，可以使人在神面前成为义的。罪和义是反义词，罪的反义词就是义，义的反义词就是罪。我们脱离了罪就变成义的。宝血的功效使人在神面前可以被称为义，被看作是义的，因为宝血有洗罪的功效，把罪全部给洗去了。我读两处经文，大家不用看了，我读两处经文哈。在罗马书3:25这样写哈，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什么呢？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来显明神的义。第二处在以弗所书的1:17，以弗所书1:7这里说哈，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耶稣钉十字架流宝血死了，是为了赎人的罪。因为什么呢？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宝血可以洗净人的罪，宝血可以让人与神来和好。并且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代替人受了罪的刑罚，代替人受了这个咒诅。他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在古时候，有些国家是有这个法律的，一个人犯了罪，可以由另外一个人来代替受刑。那么这个代替的人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本身是没有犯罪的，因为如果他犯了罪，他就失去了这个代替的资格。如今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无罪的，来代替我们受刑罚的这个代罪羔羊。神是爱，上帝是爱，神是爱，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他所造的，他不愿意有一个人去沉沦。所以呢，他乃愿人人都得救。神是爱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刚才讲过，神是公义的，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如果神无条件的赦免我们，我们是罪人犯罪，神说算了，我不刑罚你了，无条件赦免我们了，我跟你说，即使是魔鬼撒旦也会说，神呐，你不公平。神因为公义和慈爱的缘故，他就想到了一个代赎的办法，就是用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就是神的公义，也是神的慈爱。今天在地上所有的有罪的人，只要你肯相信，你无一例外的都可以得到这个救赎，白白的得到神所赐给你这个永生。这个就是神的爱。这样做撒旦也不能够说，神呐，你不公义了。耶稣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对不对呢？那他一个人怎么赎这些人？我们这么多人怎么赎呢？因为他有无穷生命的价值。耶稣不仅是人，他也是神，他生命的价值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比较的。诗篇里面也曾经讲哈，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所以我们有一位极为尊贵的救主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里面来赎出来，我们应当从心里真正的感谢他。 十字架这个曾经的酷刑的标记，如今成为了一个拯救的标记，一个救命的标记。救护车、红十字会，这个可怕的刑罚的工具，因为耶稣曾经被钉在上面，而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一个光荣的记号。全世界都用这个记号，十字架是个荣耀的记号。各位福音朋友，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那么他的死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显明了神对罪人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儿子舍了。我们可不可以感同身受呢？有谁可以爱另外一个人，爱到把自己的儿子舍？罗马书的五章七到八节是这样说的：说为一人死啊，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什么叫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罪人是顶撞神的，罪人和神是敌人，是仇敌。当我们不认识神，嘲笑他、抵挡他、不认他的时候，我们和他为仇的时候，他竟然为这些仇人把自己儿子舍掉，这个爱人间绝无仅有的。神因为爱人的缘故，要拯救世人脱离将来的审判，脱离将来的永死，他付的代价就是把自己的独生儿子给舍掉，让他代替人去尝这个死味。好牧人为羊舍命，就是这个道理。耶稣的死，他也赎回了我们，他舍自己做了这个赎价。罪人得赎，不是凭着什么呢？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耶稣的宝血，无瑕疵无玷污的耶稣的宝血。耶稣的死让我们与神和好了，以前是罪人，但是因着他的死的缘故，因着他代替我们受刑罚的缘故，我们可以有机会能够来与神和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好吧，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找到了吗？来，找到了，一起读一下。十九到二十节也读，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劝你们一样，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今天教会做的工作就是求福音朋友们与神和好。本来人犯罪，罪使人与神隔绝了，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人可以与神和好了。哎，不仅和好啊，圣经说还可以与神，以神为乐呀，以神为乐，与神相合和好，这是个开端，是个第一步。所以福音朋友们，你们要知道，后面还有其他的路要走。基督徒也要知道，不是与神相合就完了，乃是生命之道的第一步。与神相合，与神相交，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与神同志，与神同荣，这是乃是生命之道。与神相合只是入门的第一步。亲爱的福音朋友，你们先要进了这个义门，后面才可以走义路，走这条生命之道。先与神和好，先成为神家里的人才可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只要你肯相信，不论你的罪有多大，不论你的罪有多大，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所流 的这个宝血能够得到赦免，都可以得到赦免，不分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不分你是中国人或者是外国人，不分你是聪明人或者是愚拙人，不分你是富贵人或者是贫穷人，只要你肯离弃罪恶，归向真神，用简单的信心来求神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赦免你的罪，并且你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你必得救，这是圣经给你的应许，给你的应许，不需要花一分钱，不需要自己去努力，不需要去立功修行，你要做的就是用信心来接受神所做成的救恩，就可以让你得救。十字架对世人足以显明神既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我们应当为神这样的天缘大爱而感动。各位亲爱的福音朋友，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科技的时代里面，很多事物都是瞬息万变的，福音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改变，因为这个福音呢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他救人脱罪，他赐人永生。使徒行传17章30节，可以打一下吗？使徒行传17章30节，我读吧。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人都要悔改。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间，他已经为着人的罪被杀，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他已经死了，救赎已经做成了。圣经说耶稣是真光啊，是真理的光，是真光，这个光已经来到世间了，对不对呢？人若是因为爱黑暗而不爱光，就怎么样呢？后面那句话怎么说呢？要被定罪。人若爱黑暗，人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因为耶稣来到世间，他已经说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时候，要悔改。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监察，如今却吩咐人各处都要悔改。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各位福音朋友，福音像你所讲的这些真理是这样的：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人是照着神荣耀的形象而创造的，但不幸的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悖逆神，犯罪堕落了，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以至于今天所有的世人有一位算一位都是有罪的，而罪的结局就是死。人类开始过上一个有罪的生活，并且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神的爱临到我们，他不愿意人去沉沦，所以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他来到世上，叫他为我们死，钉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这个罪的刑罚。因为他这样做了，所以世人不需要再去死，不需要再付这个犯罪的工价。耶稣基督他完成了这样一个救恩救赎的工作，他死了，被埋葬了，第三天他又复活了，他回到天上，将来还要再来，来施行审判。所以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每个人都需要认罪悔改，归信耶稣，来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做，你就可以与神和好，就可以脱离罪和死，能够得享永生。亲爱的福音朋友，神已将悔改的机会摆在每个人的面前，神不偏待人，一定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并且神已经将你不接受这个福音 不悔改的后果告诉了人。在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神清楚地告诉人，告诉亚当说：“你吃的那日，你必定死。”这是后果。今天神也借着福音，把人不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后果告诉人，那就是永死，永行永死。所以今天神仍然借着众教会来传福音给世人，来传福音给亲爱的福音朋友们。这是神在寻找你，这是神在敲你的心门。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你，他不愿意看着你灭亡，他要白白的赐给你恩典，要你脱离罪和死的枷锁，你要得到平安喜乐的新的生命。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如果圣灵已经在你心里面做了这样的善功，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愿意信耶稣，接受他的救恩，我请你现在就用心灵和诚实跟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也愿意悔改归信耶稣。我现在求你来赦免我的罪，宝血涂抹我一切的罪过，来接纳我这个罪人成为你的儿女。我今天愿意把我自己的生命来献给你，我要求你来引导我走将来生命的道路，我今后的一生也要为你而活。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如果你用心灵和诚实做了这样的祷告，